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我在一月初的时候得了一个小中风哈，右半边都不能动哈，特别是手的地方。然后经过一个月的医治休息啊，另外一个月的时间去复健，我今天能在站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来分享，就要感谢神的恩典。我也谢谢在我病中有许多弟兄姐妹到院到病房来看我，为我祷告，这个你们的爱心我愿上帝报答。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给你，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在我们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们需要你来指引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地向你仰望，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题目是两种土，两种土。经文这记载在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个马太福音13:18-23，所以我们不用再念了，刚刚才念过哈。那在其实这个十三章里面，耶稣前面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耶稣提到四种土，对不对哈？这个是总共就撒在四个地方啊，一个是撒在路旁的。在路旁，因为在路旁没有进到土里面去，很快这个飞鸟飞来呢，就把它吃掉了啊。也就是说，恶者来把这个神的道从我们这个听的道里面把它拿走了。所以这种人基本上是耳朵听了，但是没有进到心里面去，然后魔鬼又把这个神的道给夺走了。第二种人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很浅，总撒进去。进去了，很快呢就发芽，就长出苗来了，是吧？但是呢，却是因为有石头在下面，土又浅，所以当被太阳一晒或者风吹雨打，这个苗就死掉了，这个种子也就死掉了啊。第三种呢是撒在荆棘里面的，这个种子进到土里面去了，这个而且也发芽成长出苗来，在成长了。但在整个长的过程里面，这个土里面有很多荆棘啊，荆棘上有刺的那种植物，就把这个苗穗给挤住了，所以这个道就结不出果实来啊，结不出果实来啊。这就好像耶稣讲了，我们有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啊，在这边讲，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第四种土呢，是撒在好土上的。就是我们刚刚背的金句，撒到好土上的呢，他听得到明白了，进到心里面去了，然后呢又结出果实来，有100倍、60倍、30倍的，他就是好土，叫做好土。我们看一下，我为什么说两种土呢？因为前面这一种土，第一种土呢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啊，听得到也不接受的人。第二种土是听得到福音进去了，但很快就死掉了，啊，也是没，基本上等于没有根一样的哈，所以这种基督徒也不能算是基督徒，就第三种土跟第四种土是两种基督徒，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两种土是指第三种跟第四种土。先看第三种土，有荆棘的土，那在这个土里面，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说明这个荆棘代表什么。那么马太福音说，这个荆棘挤住这个道，就代表着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你听的道把你挤住，以至于它不能够结实。马可福音还加了一样呢，别样的私欲进来，别样的私欲到你里面，让你呢，不能够结出果实来，也是把道挤住了。那这个私欲呢，除了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还有很多其他的私欲，对不对？这包括什么？包括钱财以外的欲望啊，包括你的嗜好，包括为了地位啊，你每天赚赢这些事情，或者为了成就感你做这些事情，或 或者是厌乐，厌乐在路加福音刚第三段经文就提到厌乐了哈，一天到晚就像吃喝玩乐哈，也把道给挤住了。所以说这些呢，其实就是很多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写照。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这里面我们也没有犯上这种错误。我们一天到晚为世界上的事情在思虑烦扰，对不对？哦，所以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老约翰说，这世上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哦，是哪些事情呢？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都要过去，都是暂时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所以说这些思虑的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私欲，我们基督徒今天是不是活在这里面，以至于说今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被挤住，没办法结实，没办法长大啊。我们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办法发光，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没有办法结果子。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人，好，我们今天举几个人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各位大家都记得有马大，好，马大是谁呢？马大是玛利亚的姐姐，啊，这耶稣所爱的两个一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姐妹，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哈，这一家三口三姐弟呢，都是耶稣所喜爱的。那马大为什么说他是其中像类似荆棘一样的人呢？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有一天耶稣到他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马大在厨房里面忙啊忙来忙去的，准备招待耶稣。那他的妹妹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前面，很悠闲的听耶稣讲道啊，在那边这个欣赏耶稣哈。所以马大很不愉快，跑来跟耶稣说：“你看我的这个妹妹哈，太懒了，我这边忙得要死，她居然坐在这边。”这个听你讲话 ，OK。那耶稣怎么回答马大呢？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的事思虑烦扰。”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各位可以看，马大其实是在为了招待耶稣，在忙这个忙那个，对不对？但好像没有得到耶稣的称赞。耶稣反而说玛利亚，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在耶稣的眼里面，玛利亚呢，在他那边听他讲话讲道，他心里在思想，在希望明白耶稣的道，很有兴趣的听这件事情呢，比你忙东忙西的服侍神呀还要重要，还要重要。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做很多事情，做东做西，做很多事情，但是却往往疏忽了来寻求神的道，来听神，好好听神的道，想要多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道，结果你就被这些俗事啊，这些事情给挤住了，啊，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少年官。耶稣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来找他，这个少年人很了不起，又是做官，啊，地位很高，啊，又是很有钱，是个财主，啊，更了不起的是他的道德水平又是很高。从小就把十诫哈，神的诫命完全遵守，完全遵守到了。各位，这样一个年轻人是不是很完美啊？是吧哈？我想这一定是我们很多姐妹的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特别是基督徒女姐妹哈，对不对？这样一个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他来找耶稣，他说：“夫子，请问我要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可见他心里面很空虚。非常的空虚，他觉得这一切都不能满足他，地位也不行，钱财也不行，甚至自己的高标准的道德水平也不能满足他，他没有永生，所以来问耶稣。耶稣说：“你把你所有的钱财变卖了，变卖以后捐给穷人啊，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有没有照耶稣的话去做呢？没有，对不对？结果他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好难过，忧愁。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的钱财，他的产业很多，他舍不得把这些卖掉来跟从耶稣。很可惜，他也是被钱财的迷惑迷住了，以至于说他不能够靠着主 能够来结出果实来。犹大更不用说了，犹大为了30两银子把耶稣给出卖了，对不对？把他爱他的耶稣、爱他的主，他都出卖了。亚拿尼亚也是一样，亚拿尼亚，各位在圣经上记载，《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当时这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把自己的家财全部拿出来变卖，把钱拿出来充公。这共产主义的社会啊，大家都一起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但是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的呢，就偷偷藏了一些不卖，然后把剩下的卖的拿出来跟彼得说，我的全部家产都在这边。他因为欺哄彼得，也是欺哄圣灵，立刻就倒闭了，立刻就死掉了。耶稣曾经对来找他的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啊。这个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耶稣好，来跟随我。这个人说，对不起，我要先回家去埋葬我的爸爸，对不起，我要回去辞别我的家人。耶稣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一切都是世上的思虑，都是一些俗世缠身的东西。这些事情跟跟随耶稣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你跟随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得到永恒，这是你一生的事情。埋葬父亲也好，辞别家人也好，那都不重要，不是顶重要的事情，这是个比较，相对比较的事情。所以这以上这些例子啊，都是心里面有荆棘的人啊。当然各位弟兄姐妹想，哎哇，这个都应该很平常的事情嘛，居然这样的事情耶稣也特别的会看重。的确，今天对你，神对你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把你荆棘，心里面的荆棘完全除掉，完全的除干净，否则你的那个苗长出来，它会被挤住，以至于结实结不出来，结果子结不出来。那撒在好土里面的反过来是相反的，在马太、马可、路加也有同样的都有记载哈。马太福音这边说，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马可福音说，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这俩有点类似，只多一个又领受到心里面去。那路加福音说，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啊。这里面包括了你听到了，然后要放在心里面，要去明白。如果照马太福音讲的，要去明白，要领受，要放在心里面，记起来，而且忍耐的结实。结实就是把神的道能够长大，把它行出来，能够见证耶稣出来。那这个要忍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忍耐，很多事情需要忍耐。这就是好土的表现啊。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是或多或少都做了这一些的，像玛利亚，刚刚讲了，玛利亚是马大的妹妹，对不对？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去忙东忙西，他在耶稣的面前想要听耶稣讲话，听耶稣讲道，他对真理很有兴趣，想多明白神的道。其实玛利亚是真正了解耶稣心意的人，所以当耶稣跟门徒说他要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要3天要复活的信息之后，门徒还搞不清楚耶稣在讲什么，但是玛利亚明白，所以玛利亚能够拿一瓶香膏来打破了，然后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抹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耶稣要死了，这是为耶稣安葬预备的，要预备的。他能了解耶稣，他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这样就是一个好土的基督徒。11个门徒也不用说，虽然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都很脆弱，都很软弱，甚至还有血气很多，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跟随耶稣3年之后，他们都改变了。当耶稣复活升天，他们完全改变了，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就勇敢的为主传福音啊，甚至最后为主殉道啊，死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里面。这11个门徒，从有坏土、荆棘的土，就变成了好土了。所以我们有荆棘不用担心，有荆棘呢，神会改变我们，可以把荆棘拔掉的啊，荆棘拔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好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遗传的一些坏的基因在我们身上， 就靠耶稣靠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些荆棘把它 拔除掉，慢慢慢慢我就变成好土了。大卫摩西都是神所爱的人，大卫各位知道大卫是对神的道非常喜爱的一个人，所以他常常才会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怎么样，免得我得罪你，我常常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把神的道，免得我们怎么样得罪神啊。你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面，当你碰见事情该做不该做的时候，这个道自然会告诉你，你不该做哦，你不能这样做，你就不去做，或者你这个人你该帮助他，你要爱他，你该做哦，你要去做哦。那是神的道在你心里面在左右你的思想意念跟行为。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诗篇119篇完全在讲神的话神的道，他是非常喜爱神道的人。摩西这一生忠心为主摆上，他这一生大概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磐石打了两下，以至于他不能够进迦南地，被上帝惩罚，很严格很严厉，就为这件事，但他被神接去了啊，到乐园里面去了。所以这些都是好土的见证啊，好土的见证。除了这一段经文讲到两种不同的土之外，或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之外，圣经里面还有好几处讲到两种基督徒，还好几处，其中一处在马太福音啊，讲到的七章讲到的磐石与沙土的建造，也就是说一个房子你是建造在磐石上呢，还是沙土上面？建造在磐石上面呢，它就风吹雨打的时候就不会倒塌。建造在这个沙土上的呢，风来水来雨冲的就会倒塌，因为它沙土上面根基不稳固，根基不稳固。那这个什么意思？耶稣前面讲照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建在磐石上，我的话照我的话不去行的，这个就是无知的人，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今天你信了耶稣，你是照耶稣的话生活的人吗？今天你的一切行事为人都照耶稣的话去做吗？如果你是的话，就是你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面；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面，经不起考验的。风一来，水冲，雨淋，风吹，撞到房子就倒塌了，对不对？在这一段经文之前，耶稣还讲了前面一段话，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称呼主啊主啊，对不对？我们祷告了说主啊主啊，对不对？我们唱赞美诗说主啊主啊，是不是？小心一点呢，你可能会被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呢。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你是不是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的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不是你嘴巴讲什么唱什么，不是的，而是看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建造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就是耶稣，磐石代表神的道，你的房子建在神的道上面，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沙土什么都不是，是空的，风水一吹就跌倒了，就垮掉了，对不对？就垮掉，就代表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不行神的道的人。那第二种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啊。这里面其实25章讲了三个例子，这是第一个比喻啊，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这10个童里面有5个聪明的，有5个是笨的，对不对？啊，聪明的是有拿着油，有预备油啊。愚拙的是拿了灯却不预备油，所以当他们都在等新郎来，但新郎迟延了，他们就睡着了。 睡着了，突然说心脏，哎，赶快醒过来，醒过来这个。那五个聪明的很高兴啊，拿着油，又灯还有油，迎接这个新，准备迎接新郎。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也没有预备油，灯快灭掉了，哎，很紧张，问这五个聪明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点油啊？我灯快灭掉了。”这五个聪明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么多油，我只够我自己用的。你们去街上去买，去买。”他们匆匆忙忙的跑到街上去买，但是已经是晚上了，晚上怎么会有卖油的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还开得很晚，他们一到晚上大概就关店了，对不对？啊，后来不知道他们来到没有，他们匆匆忙忙回来时就发现，哎呀，这五个聪明的跟这个新郎已经进到屋里面去了，门也关了。他们在拼命的敲门啊，走啊走啊，给我们开门。那里面的新郎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边又一个我不认识你们，各位啊，我们今天都是在等耶稣来的人，等新郎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新妇要迎接新郎的人，但是等了这一辈子，耶稣突然来的时候，最后对你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对不对？各位小心，这真的有可能哎，有可能哎。对不对？你有预备油吗？油是什么？油是圣灵。圣灵在你里面吗？你照着圣灵去行事为人吗？你有这个油才会发光，有圣灵你就行出来的事情就能够荣耀神，为主发光。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劝我们说，你们要做光跟做盐，不是吗？这个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家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啊。那这光哪来呢？要靠油来烧，这个油就是圣灵。你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不是靠你的肉体血气去做的，而是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从神的生命来的，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来。如果你没有这一切，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就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25章第二个比喻，大家也记，可能也听过，也可能记得很清楚，讲到好的仆人跟坏的仆人。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交，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个人按照个人的才干，把他们的银子分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照理讲说，我这1000两银子你给了我，到时候还给你，我哪里有错呢？但是他却被这个主人回来却怎么样说呢？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对不对？要把你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给5000两赚5000两，2000两赚2000两，对他们说，忠心又善良的仆人，来享受我们为你预备的国，对不对啊？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把银子埋在土里面？什么叫银子埋在土里面？土代表什么？土代表这个世界。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才干，这个银子原英文叫 talent， 意思是恩赐的意思，恩赐也是恩赐的意思。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给我们才干，对，按照才干给我们银子，就是神都给我们才干，有5000两才干的，有2000两才干的，有1000两才干的，对吗？但是那里5000两赚了5000两，2000两赚了2000，知道他的才干，他得了应得的收获，这个收获跟他的才干是刚好相称的，对不对？啊、哦，但是1000两银子他有没有赚到？没有，对不对？前面的1000两银子，如果他努力去做，他可以赚回多少？这1000两银子的仆人，如果真的努力去做的话，他可以赚回多少？根据上面两个的仆人，他可以赚1000两银子的，对不对？上帝知道你的恩赐，他给你多少恩赐，将来会问你要多少。你是5000两银子的恩赐的话，将来你要交回5000两银子来，2000两的要交回2000两，1000两应该交回1000两银子的。 结果已经一千两银子交白卷回来，交了白卷的，只那么还了钱，没有赚任何钱，所以被斥责，被耶稣被主人斥责，甚至要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个三个比喻的第三个比喻，也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这边讲了两种羊，对吧？啊，哪两种羊？绵羊跟什么？山羊。哪种羊是好羊？绵羊。感谢主，你们记得很清楚哈。绵羊是好羊，对吧？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这样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给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吃着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店里我在街里你们来看我。当然这个人说：我没有见过耶稣，我没见过你啊，我哪里有罪在你身上呢？耶稣说：你们坐在最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反过来对那个山羊说一样，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你们都没有做，都没有做。那这个山羊说：主啊，我没有见过你，我怎么说没有坐在你身上呢？耶稣说：如果你不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最后这个主人或者耶稣对这个山羊怎么说呢？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永火里面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最对你最小的弟兄，我们弟兄姐妹最小最不起眼的弟兄，他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助他？他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他？这次我在医院里面生病的时候，有好多弟兄姐妹来看我哈，感谢主哈，这些人呢都是有爱心的人。我当然不是说没有来就不是了，我拒绝了很多人要看我，我说不要来看我，我说这个我需要休息啊，不要来看我。但是还是有人来，对不对哈？哎，这个但是我们不要忽略那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呢？他们也需要人照顾，需要人关顾他们。我们基督徒应该关注那最小的弟兄，那才是真正坐在耶稣的身上，那才是真正坐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你坐在最小的弟兄上，可能没人注意，可能得不到赏赐，他也可能不能回报你。但是耶稣说：你们这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好，最后一个例子呢，就是在那保罗说的例子，那是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记载了，就金银宝石与草木合接的建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五节这边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个人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在那根基上所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边讲了两种基督徒哦，而且都是在磐石上建造的基督徒。刚刚讲说磐石跟沙土两种，这边说都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所立的根基上面建造的。但是有一种基督徒用金银宝石建造，另外一种基督徒用草木合接来建造。草木合接各位知道经不起烧的，那火一来一烧就重新烧毁了。建造可能很漂亮，可以搞得很漂亮很舒适，对不对哈？但是经不起烧，金银宝石的却经得起烧，经得起考验。那这种结局如何呢？当然经得起烧的人就 就存在了，存留他的，他的功成就存留了，他所做的功没有白费。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功，是不是能够存留到永恒？你们今天在世界上所花的一切代价，是不是能存留在永恒？决定于什么，你知道吗？决定你是不是积财宝在天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因为积财宝地上有贼来偷，会生锈这些钱之类的，对不对？存不到永远的，但是你积财宝在天上才能存到永远，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那什么叫积财宝在天？各位，你们今天怎么样把财宝积在天上？啊，你说多奉献点给教会好了哈。我们华东现在扩校很需要钱，你们多奉点钱给我们，就在七八三上把这天上了，是不一定这样子？不一定，不一定。我不是说不要奉献，还是要奉献，只是说积财宝在天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行神的道。你今天在世界上面行神的道，就存到永远。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是暂时的，唯独怎么样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你今天要积财宝在天上，你就是行神的话，行神的道，这就是积财宝在天，包括奉献金钱在里面。如果你不行神的道，你今天做的一切工程都像草木禾秸一样，都是暂时的，都存不到永恒的，火一烧就没有了，将来有大火来烧的，会来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反省，我们不能不谨慎。所以刚才提到这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下面我要跟大家再谈一下两种基督徒的不同在哪里，到底哪里是不同的。知道各位知道，在1930年、40年、50年代的一个有名的神的仆人，叫做贾玉明的啊，他在后来他没有来台湾，在大陆上面，1964年过世的，活了86岁哈。他曾经讲过有九种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很快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九种不同到底什么是有哪里不同。第一种不同是儿子身份与儿子生活的不同，这使我联想到圣经里面路加福音15章讲的一个例子，对不对？耶稣讲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各位记得吗？一个小儿子啊，他问父亲要他将来可以得到的遗产先给我，然后呢我就带出去，小儿就出去到远处怎么样啊，就开始想要就花这些钱，后来他花天酒地，很快就把钱花完了。花完以后，那个地方刚好又闹饥荒，啊，他找工作也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是替人家放猪的，而且这个雇主很苛刻，他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他连猪吃的都不好啊，可见他的日子过得何等的可悲啊，何等的卑贱呢、啊？原来是一个家里面富有的一个家庭的儿子，现在居然沦到这种地步。各位，他还是儿子哦，对不对？他儿子的身份还在，对不对？后来他后悔了，他就回家去跟他爸爸认罪，爸爸抱他，又把他很欢迎他回来，让他恢复儿子的地位跟身份，开始享受家里面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对不对？他在外面那段时间，他虽然是儿子的身份，但他过的是不是儿子的生活呢？他不是，他过着非这个奴婢的生活，对不对？他后来回到家里面，才重新恢复家里面儿子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呢？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有人点头。是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很辛苦？是不是应该很辛苦？是不是？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给你们是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让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啊，对不对？保罗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对不对？我们的日子跟保罗比好太多了，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 你信耶稣信主应该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心里面。虽然我们有世界上的烦恼或者是碰到很多世界上的困难我们都会碰到，但你有主与你同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是有平安有喜乐，对不对？神的喜乐会充满你啊，对不对？你不会害怕，因为有主与你同在。所以你今天是过儿子的生活呢，还是过奴婢的生活？第二呢，是属于主还是限于主？我们信耶稣之后，你们都是属于耶稣的人，我们都属于耶稣了。约翰福音10章说，我们属于主的羊，主是我们的好牧人，对不对？我们是他的羊，对不对？但是限于主又不同了。限于主就是我愿意把我自己当作活祭。刚才我们不是唱了诗歌说要当作活祭吗？限于主就是罗马书12章1节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我们要把身体献给主当器皿。你今天活在世上，不再是为你自己活，乃是什么？基督活在你里面，耶稣活在你里面，所以你今天活出来，耶稣借你活出来的，把耶稣彰显出来，把耶稣荣耀的见证显出来。就是耶稣活在你的里面，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耶稣。你今天是这样的基督徒吗？第三是称义与诚义。称义就是说你信耶稣之后就因信称义了，对不对？耶稣的义成为你的义，因为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赦免你的罪，所以你就成为一个义人，是形式上的被称为义了。但是你是不是真是一个义人？你今天是不是真是一个人？那叫做诚义，让耶稣的义在你身上真的喜活出来，真的显出来，他的圣洁在你身上活出来显出来，那叫做诚义。你今天是诚义的基督徒，还是只是仅仅称义的基督徒呢？信心与享受啊，这其实我刚才也说过了，信心是相信救恩你就得救，对不对？但是你未必能享受神耶稣基督的一切丰盛。圣经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里面都有上帝的丰盛，你有没有享受耶稣基督的丰盛呢？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地位成圣与生活成圣，那这个跟刚才第一点有点类似。我们有儿子的身份，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圣，我们是有圣洁的地位，已经有了，有圣洁的地位有了。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是真的成圣吗？你们真的过圣洁的生活吗？还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常常有污秽的事情在我们里面转？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污秽常常引诱，让我们也去犯罪。我们的生活是成圣的生活吗？第六。灵生跟灵喜，圣灵今天生了我们，今天我们叫神为阿爸父，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圣灵在感动我们，圣灵在心里面感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使他的爱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心里愿意接受耶稣，我们愿意称他做主，他实在是爱我们，我们就重生了，对不对？就重生了。那灵喜不一样，使徒约翰说，我来了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一位来的耶稣要用圣灵与什么给你们施洗？与火给你们施洗，对不对？各位你知道我们受洗礼的时候是用什么，用什么洗我们？你洗礼的时候用水洗，对不对？水洗只是表面的，洗了你是基督徒了而已，只有火能洗你的里面。我们有很多劣根性，祖宗流传遗传下的很多坏东西在我们里面，就要靠圣灵的火来洗我们，要不断的洗，这可能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你要洗在里面。当你洗心里面干净的时候，那就成圣了，那就成圣了。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吗？我得着基督，以基督得着我。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我们得到耶稣了，但是耶稣得着我了吗？耶稣得着我了吗？耶稣得着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可以用我，耶稣可以用你，这耶稣得到你了。 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是能为耶稣所用的人吗？你今天有为耶稣在用吗？除了牧师、传道等等之外，我们弟兄姐妹有为耶稣在用吗？被耶稣在使用吗？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是我有耶稣的生命。我在主里面，是我活在主里面，活在主里面，活在基督里面。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我们怎么样藏在耶稣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藏在耶稣里面？耶稣说，我每天都要唱诗祷告啊，就在耶稣里面了，是这样吗？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人该行的道，对不对？他的道路。所以只有行他的道的时候，你才真正在耶稣里面。行在这个道路中的时候，才在这个道路里面。耶稣就是我们该行的道，就是天父的道。所以今天你要活在耶稣里面，不是这个情感情绪的问题，而是你切切实实行耶稣的道，行成的道才叫在耶稣里面。第九，有结果的多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他修剪我们这些结果子，使我们结果子怎么样更多。葡萄树要结果子，有些枝子太多了，结的果子就不是会太好，不会太多。他把一些枝子剪到剩下几个比较好的枝子，这个结果子就多起来了。我们是被主修剪的基督徒，能结果子很多吗？以上的九种就是贾玉牧师讲的两种不同的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两种不同。最后我要跟各位来讲两种结局，两种不同的基督徒可能就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你们各位还记得，可能就是主人也好，耶稣也好，对那些荆棘里的、沙土上的，对于那些十个愚拙的童女等等这些不好的基督徒，耶稣的评语是什么呢？我再把列一遍给大家看。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罪人离开我吧。首先我要问各位，耶稣讲这些例子里面，那比较不好那种是不是基督徒？有人摇头，是不是基督徒？各位，是的。就拿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请问你，五个愚拙的童女跟那五个聪明都是同在等谁？等耶稣来。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等耶稣来呢？主人的三个仆人，领五千两千都是主的仆人，对不对？都在等主人回来，都领受了主的命令。这是基督徒哎，各位弟兄姐妹，不是非基督徒哎。但是你是基督徒，有一天耶稣来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罪人离开我吧。或者下面一句，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对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说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做一辈子基督徒，你以为你很安稳，你得救了，一定上天呢？当最后你迎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情何以堪呢？各位弟兄姐妹，情何以堪呢？你做了一辈子基督徒，哎，你没想过这个可能性，耶稣来了会说我不认识你，有想过这个可能性吗？我们能够不谨慎吗？各位，下面两个更可怕了，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为他所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这两个更严重，对不对？不但不认识，还要到黑暗里面受惩罚，还哀哭切齿，到永火里面去了。耶稣不会乱讲的，对不对？那山羊，那个不爱主的人，不爱最小弟兄，要到永火里面去，除非圣经记载错了。所以各位，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对不对？最后一点就是说，感谢主。第二种就是还是会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什么？从火里经过一样。第二种基督徒会得救，但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从火里经过好不好受？各位，有人被火烧过有没有？ 我们当然没有嘛哈，我看他长得都很漂亮哈，没有被火烧的哈。各位有被水，有时候被热水一烫啊，就很痛很痛的。你要被火烧呢，多难过的事情啊！但是被火烧，在圣经里有没有记载被火烧的情况？有没有？有没有记载？在哪里啊？但他没有被烧啊，差一点被烧了，对不对？因为有绳子与他同在，在里面转，对不对？但是并没有被烧，耶稣保护他。啊，没有被烧，对不对？大家都记得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的话，财主在阴间，对不对？他有没有被烧？财主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烧浇点水。”凉凉我的时候，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会被提，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你会被提，但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第二种基督徒不会被提的，这段经文可以我们来念。我要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也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要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所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各位以为说其余的死人大多是非信徒。各位，这也包括了第二种基督徒，包括第二种基督徒。我希望我讲错了，我希望啊，希望每个人都被提，但是圣经上的启示并不是这样子。各位看，被提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呢？我又看见那些因为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当然我们都没为耶稣殉道嘛，哈，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但我们看看是不是属于第二种，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兽代表什么？代表这世界的王，在那个时候他是有权柄的。他的像跟他的数目，他有数目哦，在下面看启示录十章十六十九节说，他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的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就是被控制了，全世界要必定有寿命或寿命的数目的才能做买卖，才能够做生意。各位请问你，今天我们什么东西上面有寿命跟寿的数目？寿给的数目有什么？啊？各位最常用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是什么？钞票。钞票上面有很多像，对不对？啊，都有很多像，然后也有数目嘛，对不对？哈，信用卡上面有没有？信用卡上面有银行的名字吧，对不对？有寿名嘛，银行的名字嘛，银行专门赚你钱的嘛，对不对哈？上面有没有数目？你的号码啊，你的十六位数啊，对不对？各位，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个控制的，我们必须这样做。耶稣意思说，你拜他的话，就是爱这些东西，你把他当主人了。所以耶稣说，你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呐，对不对？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了。今天你拜钱拜这些东西的话，将来你就第一次复活与你无份。如果你不拜这些的，没有拜过的，不拜他，我们现在要用钱，没有信用卡要用，但是我们不拜这些的，你不被他捆绑的，你这些人的话，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在头一次的复活。基督徒有没有拜这些东西？有没有？这第二种基督徒就很可能是拜这些的基督徒啊，就可能啊，就可能不会被提，所以可以不要以为说你一来一被提啊。我记得小时候我玩那个吸铁哈，吸铁这个在沙上面一走过以后，哇，很多铁就吸上来了，对不对？啊，你们玩过吸铁没有？ 啊，这很多沙土上面，我们本来这个沙土上分不出哪个有铁哪没铁，那吸过哎有铁东西吸上去了，对不对哈？将来也被提也是这样，耶稣一来有圣灵的跟他一吸就吸上去了，没有圣灵的啊，那第二类基督徒就吸不上去的。但他不是不得救，但是像火一样，就这一千年之内被提的基督徒跟主在一起欢喜快乐，那还没有被提的就在一千年在地上受痛苦，会经过火一样，或者在阴间受痛苦都有可能，直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一千年完了大审判的时候，耶稣每一个人在重新审判，这第二类基督徒才得救。我希望我讲的不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被提，都能够得，但是要小心一点，很有可能我们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就门就关了，千禧门的就关了。好，最后结论，被提的保证，保证你一定被提，四个条件，你一定被提，跟耶稣在千禧年里面欢喜快乐。第一，明白主的道，遵行神的道，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磐石与沙土的磐石，金银宝石与草木合接的金银宝石，都是建立在磐石上行主的道的人，行主的道的人。第二，尽力发挥恩赐做主的工，五千两赚五千两，两千两做两千两，都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尽的力量把你的恩赐发挥来做主的工。各位不要以为做主的工、哦、就是牧师、传道在教会里面做，各位你现在家里面，你在你工作的场所、哦、你在教会的服侍，都是做主的工。圣经上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你都要想从要从心里面做，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无论做什么，各位姐妹，不是在教会服侍哦，你在公司里面与人相处，为老板打拼，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或做老公，对不对？或做儿女，这些都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这个就是行主，就是行主的道，做主的工。第三，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做这一切，我们没有动力的。你如果没有圣灵，你做不出来的。要做也是假的。当只有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才能做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你多少，决定于什么呢？决定于你今天行神的道行了多少。你今天行圣的道多少，圣灵就充满你多少。耶稣是唯一100%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耶稣这一生没有一件事情是照他自己意思做的，他每一件事情都照神的旨意做的，所以他是100%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尽量要追求，我们现在追求像耶稣一样，要跟耶稣一样。最后一点，要做绵羊，你要做绵羊，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要跟爱人。爱主你没办法做到，因为耶稣不在你旁边，你爱人可以做到，因为你坐在那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举了那么多例子，你来看我，你喂我吃，你看我的病，你到街里来看我，这么多事情都做了，代表他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爱人的人才会做到所有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只有做到以上这四点要求，就保证你耶稣来一定认识你，一定认识你，而且你一定被耶稣提上去。其余的我不敢说，我不敢说，那就要很小心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谢谢你们爱我们，说你是在爱我们，你这样盼望你来的时候我们都被你提与你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主，你要斥责那些说那些第二种基督徒，说他们不知道行你的道，不知道爱你，不知道爱人的。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不要做第二种基督徒， 主，让我们真的做一个尽心尽心尽力尽性爱主爱人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最后跟大家再报告一件事情。各位知道我目前在华神服侍主，那么四年前神差我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来到这个学校。进入这个学校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神要我来帮忙盖一个新的学校。所以我们在四年前开始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在两年前开始建校扩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校园太小了，我们神学院招收的学生已经饱和了，一年只能招70个学生啊，就饱和了。在汀州校区非常狭窄，就神要我们到巴德桃园盖个大的学校，这样我们未来招生可以多招学生，尤其是我们今年开放招收大陆的学生啊。现在目前我们20几个大陆的学生在那边进修，已经有第一批毕业回到大陆去牧会去了。各位，所以这个神学教育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干好这个新校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多招60%的学生。第二期完成，我们可以招100%的多招这个学生。各位，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代祷，也为我们这个扩校来奉献。啊，其实我一直相信神不是。神绝对不会缺钱的，啊！神要让我们盖的话，神预备款项给我们。目前7亿5000万，我们已经募到了大概5亿多，哈，已经只剩2亿了。所以感谢神。但今天我要把这个负担给大家，不是我说你要为了钱不够，不是，而是希望把这一个你们分享神学院这个负担的需要，能够来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可以常常为他祷告纪念他。你愿意奉献，表示你看重这个事工。以后未来我们每年的需要，你都可以为我们祷告奉献。因为这神国的事工，培育神国工人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在你们这个，所以在你们这个节目单有奉献袋，如果你愿意为华城奉献的话，请你填这个奉献袋，后面有填写的资讯啊，就可以呢投到奉献箱，或者是交给玉玉啊，交给玉玉啊，他会带去给我们的各个学校奉献。所以我今天做这个特别报告，那谢谢大家啊。